好多謝敬拜隊咧，帶領我哋有一個好貼近神心意嘅一個嘅敬拜。我哋將最大嘅掌聲再一次獻呈喺神嘅面前，好嗎？滿滿有一份感動。有一個農夫，佢滿頭大汗咁樣咧，用力拉住佢嗰只用嚟運貨，佢又停咗喺度唔肯行嘅驢仔。佢身邊嘅朋友就問佢啦：，喂，你以前大聲叫佢個名，佢就會行噶啦。依家點解唔大聲叫佢啊？叫佢个名字，喝佢行，咁咪可以悭翻啲力咯。个农夫话：你唔明白噶啦，自从六年前呢只驴仔掹咗我一脚之后，我就再冇睬佢啦。我哋会唔会觉得呢个农夫好傻呢？培根话：唔去原谅饶恕，就系别人犯错，我哋却喺度惩罚自己。只驴仔错咗系咪？咁但系个农夫喺度惩罚紧自己。Hannah Moore 话：饶恕比愤恨的代价更少，饶恕能够帮助你悭翻好多灵魂的力量。今天我们会继续一起来到学习，使我们的心得轻省，脱离凶恶的一个的祷告。今天的讲题是在地若天的祈祷的下路。我们一起来到去诵读主祷文，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背诵的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来到主祷文三部曲的最终回，三愿三求入面最后的两求，就是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第一次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，祷告基本的教义就是降服。祷告是将你的需要话给神听，以信服的心祷告，然后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。所以每一次祈祷，当我们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爸爸的时候，正是跟父神建立一份关系。而每一次祈祷，正是一个人跟神很深情的互动，一份基于天父的爱以及人的信靠，甘心活出一份与堕落世界分别出来，让神完全掌权带领的生命。上一次我又讲过，神的供应好像旷野的玛拿一样，今日之粮今日赐我，明日之粮需要的话都可以今日赐我。重要的是我们明不明白天父供应的法则，就是在这个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讲，追求神主权的实现，遵行祂的旨意，祂就将一切都赐过给我们。今日我们看到第十二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之前也都讲过了，主耶稣是用亚兰文来到教导主祷文的。而十二节这个债字，正正是第二个痕迹，指出主祷文是亚兰文原文来的。原来马太所用的希腊文这个债字，只有钱债的意思，而没有罪债的意思。路加那个版本，他这样讲，他说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犯亏欠我们的人。在这里的时候，路加的版本用的字是罪债，而马太用的是钱债。而唯有亚兰文这个债字，一个债字就已经包括了钱债和罪债的意思。中文将原文的时式译出来，他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好似作为一个榜样，这样免了人的债。意思是不是如同你不免人的债，天父都不会饶恕你的债呢？是就大件事了。我们的心好像一个监牢一样，而且是一个很挤拥的监牢，心里面困住了很多我们恨的人、恨的事。有些人一世都不可以饶恕。有没有人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你的心里面？有的哦。或许你会说，牧师，我都没有选择去恨。是啊，但原来不选择都是一种选择。当你不选择去饶恕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其实是一种捆锁的里面。 約翰衛斯理咁講，佢話如果你唔饒恕嘅話，咁最好你呢一世都唔好犯罪。如果你係一個犯罪嘅人，有冇犯過罪？就要饒恕噶啦。如果唔係嘅時候，我哋嘅心係困住喺嗰度。若果神按住我哋饒恕人嘅深度同闊度嚟到饒恕我哋，咁樣我哋成世都唔使指意神會饒恕我哋。弟兄姊妹，咁點算好？點算好？我哋有呢份困惑，係因為馬太將嗰個字嘅連接詞如同翻譯咗成為好似，但路加就唔同啦。路加寫得早過馬太。馬太是參照路加的，所以路加的版本較為接近原意。路加所用的楷加這個這樣的希臘文是一個常用的連接詞，所以不是如同，不是如同我們饒恕了他人，而是因為我們饒恕了他人，因為我們都是這樣饒恕得罪了我們的人。弟兄姊妹，這個就精彩了，不是我們饒恕人成為神饒恕我們的先決條件，而是我哋饶恕人是求神饶恕我哋的附加条件，而我哋可以同神讲：神啊，因着你对我的饶恕，我同样咁样甘心地嚟到去饶恕他人。所以综合两者，我哋得出我哋嘅饶恕同神嘅饶恕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一种作用，而唔系一种因果嘅关系，是一种相辅嘅关系。原来我们留住一个不想去饶恕的心，我们就不能够有一个饶恕的灵。你知不知道我讲什么？再讲多次，原来我们留住一个不想去饶恕的心，我们就不能够有一个饶恕的灵。这个呢是用圣经那些的意象，如果用回现代我们能够听得明的一些心理学的字眼是什么？假如我们留住一个不想去饶恕的感受，我们就不能够有一个饶恕的信念和态度，是不是易明很多？我们就不，如果我们不留住那种不去饶恕的感受，我们整个人就不会有一份饶恕的信念和态度，以致我们能够敞开的无控告地求神来饶恕。简单来说，如果我们不饶恕人，我们就感受不到神真的饶恕我们，因为将心比己嘛，是不是？是我们这种不饶恕的感觉呃了我们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饶恕人不能够成为一个因去逼神来到饶恕我们。神饶恕我们永远是他一个白白的恩典。神饶不饶恕完全在乎他自己。但是因为我们肯饶恕人的话，我们自己就有一个敞开的心灵，更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灵去求神来到去饶恕我们。所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一样。主耶稣在后面十八章那里讲了一个比喻，比喻讲到一个仆人欠了他主人1,000,000两的银子，是一个巨债来的，怎么还啊？没得还的，唯有全家被卖作为奴隶。但是蒙主人那种的眷顾，这个的仆人竟然被主人一笔勾销他这个的债项，以致他能够恢复自由。怎知话口未完，当他出去门口的时候，他刚刚被主人赦免了1,000,000两，他却见到他自己的同伴，这个同伴欠他多少？欠他10两银。他又抽住人，是都要人来到去还钱，否则就送他来到去监仓里面。主人知道之后很生气，收回了他当初那个的赦免，将应当的刑罚还给他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很重视这件事。当我们得到神的饶恕，而我们不去饶恕弟兄的话，神就不能够饶恕到我们。有一次彼得在主耶稣面前藉着发问呢，想show Colly，想认叻，他说：拉比拉比，师父，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啊？7次够没啊？7次够不够啊？好夠啊！因為拉比即係其他嗰啲律教師或者嗰啲文士，如果有人得罪你嘅時候，佢哋教只需要饒恕3次。彼得話幾多次話？7次喎、啊，即係幾多啊？打個倍 double 咗，再加1喎、啊。咁佢諗住哇，今次仲唔俾阿師傅嚟到賺？但係點知耶穌話俾佢聽乜嘢啊？係咪饒恕7次啊？饒恕幾多次啊？ 70×7次，即係490次啦。原諒你，原諒你，原諒你，原諒你，490次。你再犯，你491次啦，我今次唔原諒你，係咪咁嘅意思咧？唔係啊，耶穌講緊嘅唔係數幾多次，唔係計我哋饒恕人幾多次，係成為一個赦免人嘅人。我哋要讓呢個意念深潛入我哋嘅靈性當中，我哋要學習嚟到去成為一個饒恕人嘅人。你有冇仇恨啊？坦白啲，你有冇仇恨？有噶咪？有冇憎恨嘅人啊？有冇嗰啲原本兩肋插刀嘅朋友，後嚟插你兩刀啊？有冇嗰啲恩將仇報、惡人先告狀，背後又講你壞話，叫你長腳借錢唔還？有冇？有冇嗰啲侵犯你嘅權利、剝削你所擁有嘅、離間你同別人嘅關係、破壞你原有嘅幸福？正所謂做咗咁耐人，總有啲傷痕，係咪啊？個個都有嘅喎。饒恕係啲乜嘢嘢咧？饒恕係原諒、平心對待、不記舊仇，對錯同埋過犯唔再感到怨憤。有時我講係有時，甚至會放棄追究嘅權利。饒恕唔係看輕錯誤嘅嚴重性。你話牧師，我咁傷，仲要原諒啊？咁我啲傷點算啊 ？No， 我從來冇否定過你嘅傷，我從來冇否定過你嘅痛苦，我亦都冇否定過對方衰格呢個可能性。但係正正係因為你受傷，正正係因為你有痛苦，你更加需要嚟到饒恕。饒恕唔係刻意忘記，越痛苦越難忘記嘅，係咪啊？你想想想越想忘記越不能忘記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的腦裡面，我們有100億個腦細胞，由小時候開始發生的每一件事，我們的記憶在腦裡面。甚至到有些人問起他的時候，他記得自己在媽媽肚裡面的景象，厲不厲害？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的，只不過我們有沒有將個專注放在這裡。譬如我問你，这个礼堂冻定热啊？这个礼堂静定是嘈啊？你坐紧嗰张凳软定硬，舒唔舒服啊？其实一入嚟，你的身体已经全部攞晒呢啲资讯，但系我问你的时候，你刻意嚟到察觉，你先至留意得到。我哋全个身体，我哋嘅细胞已经记忆晒呢啲嘢，所以唔记住呢啲嘢。冇可能嘅，上了心嘅事冇可能忘記。有時我哋勸人唔好記住呢件事啦，有冇咁樣勸人㗎？你唔好記住啦，可唔可以㗎？唔得㗎，因為呢個唔係自主神經做得到嘅嘢。但係饒恕係指唔再上心，唔俾佢嚟到蠶食自己嘅心靈，記得但係唔再痛苦。呢個需要好大嘅恩典，亦都需要神嗰種嘅幫助。神在利未記19章那裡說，不可報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，你要愛鄰舍如同愛自己，我是耶和華。我說過了，主禱文當耶穌來到教導的時候，其實他都是對當時的人來說是熟悉這個摩西五經，特別是出埃及記。當說到來到去要赦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別人的債的時候，其實他的意境就是在利未記那裡說要愛你的鄰舍，與其要來到去避免這一切的時候，不如正面一點來到去看。昔日希伯拉600萬的猶太人被德國納粹大屠殺，所以今時今日你去到這個以色列的這個大屠殺紀念館，你可以看到那些被屠殺的人的相片，他的那些資料，哇！入到去嘅時候，你會覺得非常非常之沉重。600萬猶太人被大屠殺，係一個咩嘅意念？今時今日，以色列全國就係600萬嘅人。個意思就係話俾你聽，足足一個國家嘅人俾人殺咗啊！何等大嘅沉重同埋傷痛呢？然而今日你去到以色列嘅城樓上邊，你會見到 We forgive, but never forget。猶太人學會了饒恕，他說我可以原諒，但是我不會忘記。饒恕是看見神的醫治， 看見自己的成長，以至到可以放低，要輸，但是不一定會或者要復和。復和是雙方一起做的，要努力，大家一起努力才做得到，但是要輸，單方面就可以。饒恕是解決仇恨最佳的辦法。 Robert McCreary 他說，不饒恕是癌症摧毀一切的關係，不饒恕是一份的癌症摧毀一切的關係，蠶食自己的心靈，而最壞的是他將我們驅出在神恩之外，一個主觀的感覺。最難的是原諒近親，但是弟兄姊妹朋友，人和人之間的相處，特別是夫婦之間，特別是家人之間，除了饒恕之外，我們其實沒有任何的方法。神已經赦免了你和我，我們也有一份的能力去赦免人。我說牧師，那怎麼辦啊？我不懂怎麼做。其中一件事你需要做的，是需要盡情的控訴。因為你內裏頭其實經歷了這些的傷害，你內裏頭有很多的苦毒，有很多的怨恨，所以其中一件事你不將它爆了的時候，你爆在人身上的話，那個人即刻死。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你將一張的空凳子放在你自己的前面，然後幻想傷害過你的這個的人坐在這張凳子上面，你有什麼想跟他說？可能是痛罵，可能是指責，甚至到只是想鬧爆他，請隨便做。因為你會發現這些的情緒背後，這些的憤怒背後，其實潛藏了很多的傷害，但是傷害的背後其實有一些你更重視的價值你忽略了。恨的反面其實是愛，因為愛的反面愛的反面就是恨。正正是因為我們愛失落了，那份關係破碎了，所以我們才帶來這麼多的怨恨。唯有當我們盡情地來到控訴，我們可以來到解決。不下一次兩次，當我在自己的辦公室來到做副談的時候，很多弟兄姊妹來到跟我分享成長過程一些的傷痛，甚至到來自父母，而今時今日他的父母可能已經離開世界，但那份殘留住的傷痛、失落仍然捆鎖住他整個人生，就是用一個空凳子讓他來到盡情的控訴，以照他內裡頭那種的怨毒能夠可以講出來，然後求神的恩典藉著祈禱幫助他，以照他能夠發出一種真正的饒恕，超越時空，甚至到超越生死。一息間我們會再進入祈禱裏面，我們要經歷這份徹底的饒恕，盡情的控訴，徹底的原諒，使自己的生命得自由。主禱文最後的一句禱文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如果單單這一句的話，或許某些人讀到的時候會有一種感覺，喂，我們遇見試探是神帶我們遇見的，即是神玩我們，是不是帶我們去遇到試探，看看我們會不會在試探中中伏。你有沒有這樣的想法的？如果不是的話，為什麼叫我們祈禱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們從舊約去到新約，去到雅各書，都告訴我們知道神是不試探人的，試探不可能來自神。出埃及的二十章那裡就說，記載著摩西和百姓說，不要害怕，因為上帝降臨是要考驗你們，要你們來到敬畏祂，不致犯罪。同樣的，其實無論上次所說的出埃及記去到曠野那個的瑪拿的事件，或者在這裡摩西對百姓說不需要怕，上帝降臨是要考驗你們，其實都是一種的試煉。什麼是試探，什麼是試煉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分不分到試探和試煉的？試煉的目的是使你成長，試探是使你跌落陷阱，是不是這樣呢？但原來試煉和試探在原文希臘文都是一個字。若果能夠利用到某一個場景、某一個的經驗，我們能夠成長，這個就是一個試煉。若果利用不到，失腳就掉進陷阱裏面。 所以不是那件事，而是你面对的时候那种的态度和心境。这样怎样去表明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就是在每一个试探或者试炼里面，我们都选择站在神那边，让神来到得胜，就是以神的价值去做选择。所以当你反省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，哦，我好像某某这样失败跌倒，神保守了我，没有落到在那个试探当中。如果我们没有好像那个人一样身败名裂，不是因为我们比他强，只不过是神保守，没有让我们落在那种凶恶之中。但更重要的，其实有些人在金钱上面跌倒，有些人在色欲上面跌倒，有些人在名誉权力上面跌倒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来到选择站在神那边。会不会我们要用这个祷告认真地来到去摆上，而不是求其地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所以以后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中毒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份宣告，就是告诉神听，告诉自己听，我要站在神那边，我要以祂的意念成为我的意念。就正如刚才说，包括那些伤痛的经验，我们要学懂原谅饶恕，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几时我们不想遇见试探，无论在什么场景，高山低谷，请你来到选择站在神那边。然后主祷文最后的一句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。我们知道路加是没有这一句的，刚才看了了，祈祷祈了一节，理应有下半节，是不是才能够完成？祈祷都有起承转合的嘛，有上款应该有下款的，但路加福音就是没有。这个可能是因为主祷文在耶稣教导的时候，耶稣传给门徒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主题，是没有后面这句的。然后门徒将自己这个的心意加上去，犹太人就叫这个做哈奇玛，这种叫做封鉴，叫做封告或者奏告。皇上的圣旨，我们看预残片的时候，是不是来到的时候，那个太监或者大臣拎着那卷圣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跟着然后就噏嘢啦，是不是？去到最后的时候会讲乜嘢噶？讲完的时候，两个字，钦旨。其实就是这个哈奇玛，就是公式的一个结尾，表明我们的奏告到此为止。如果我们回去看十二使徒遗训那个的主祷文的版本，结尾和马太那个近似，但是没有那么长，那里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。原来当门徒喜欢这一篇的祷文，很喜欢耶稣这个教导，然后他们日常拿它来做崇拜之用，慢慢变成了一个公众崇拜的礼物，很自然他们就加上赞美词作为一个结束。但是这个赞美词很精彩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完美地回应整个主祷文。主祷文一开始的时候祈求神的国可以早日降临，而在结尾这里讲到的是国度是神的。主祷文开始的时候祈求主的旨意可以早日成就，而在结尾这里讲到权柄全属于神，权柄属于神，他自然能够成就他自己的旨意。所以祈祷的结尾不单止是一个 formula， 事实上是回应整个主祷文很重要，国度权柄荣耀全属于圣三一的真神，是一个最有力的宣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完了，我们用了三次的时间来到去看完整个的主祷文，我们学到些什么？祷告是什么一回事？祷告是一份与天父很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在天上的爸爸。祷告是一个祈求上帝的旨意在自己的生命和在地上成就。祷告也是明白付出是对天父供应最有信心的表现。祷告是一个被赦免的赦免者所发出的宽容和包容。 祷告是在苦难里面有忠信，苦难或许会以试炼或者试探的形式出现，但无论怎样都好，我们选择靠着主，忠信主，远离凶恶。我想请敬拜队上来。当我们知道祷告那种的内容和这个在地若天的祈祷，以后当我们来到背诵主祷文的时候，会不会可以更贴近神的心意？会不会更深来到可以进入和品尝这个祷告那种的丰富呢？预备今天讲章的时候，特别有一份的感动，很想和大家一起来到祈祷，以至你和我的生命能够藉着原谅或者饶恕得着那份的自由。但在祈祷之前，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和朋友的经验。我们小时候就回教会，十七八岁的时候回教会，当时认识到一班的年轻的弟兄姊妹，自己堂会有，在区会和其他的堂会都有。其中有一个姊妹，我们偶尔会在区会的联合聚会碰面，也有机会在联合的夏令会一同来到敬拜侍奉，所以都算是一个有深入沟通交流的好朋友。后来大家同一年入了神学院读书，但是很可惜，第一年下学期我们却因着同学相处的不同看法闹了交，冷战绝交了大半年的时间。但其实在这个煎熬背后，其实内里头是一份很深的一份的友情，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都已经认识了近十年的时间。后来藉着真诚的倾谈，主动的 say sorry， 寻求原谅，我们能够复和回这份的关系，大家的友谊能够重建回。我们两年之后开始拍拖，最后这个姊妹成为了今天你们的师母。我想讲些什么？我想讲一个高品质的亲密关系需要经过误解、伤害、饶恕、修复，以至能够建立过来。任何的关系只要亲密到一个地步，一定会有伤害。伤害能够去得到修复的话，这个关系可以比先前来得更加的亲密。没有经过伤害和修复的关系，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个比较浅的关系，有时候一点都不容易，但是需要我们来到摆上。有一个船长黑夜里面，他驾驶一艘大船晚间来到航行，外面漆黑一片，但突然从远处他看见有一个的灯光照射过来，他意识到咦，有另一艘的船驶紧过来，于是他发无线电来到信号跟对面的船讲，叫对方扭太避开，因为他自己的船太大只。怎知对方马上回应，我这里是灯塔来的，请你扭太了。有时候在关系里面，对方未必意识，未必有能力来到去转变。讲到饶恕，唯有品格崇高的人才会让步，始终有人需要让步，否则那种胶着、那种伤害至死方休。唯有有弹性的人、灵活的人才会让步，明白到我们都可以，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被饶恕的饶恕者，心灵才能够得着轻散自由。没错，饶恕不可以促成，太过促成的饶恕是一种揠苗助长的饶恕。饶恕是一个过程，需要不断地、慢慢地藉着话语来表明自己的感受，同时去寻求神自己那份的爱和恩典，以致我们能够在爱里面得医治，亦都能够去饶恕别人。饶恕是什么？饶恕是当我受伤的时候，我觉得有权去伤害你的时候，但是为了爱，我愿意放弃去伤害你的权利。饶恕是不容让过往的事缠绕我们的心间，因为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永远仰望将来，活在当下，改变过去。我们一起来到做一个深呼吸。 让我们带着一个信服渴慕的心，聆听敬拜队重唱诗歌，引领我们贴近父神的心意，经历祂那份的医治释放。
心里宣告，是你恩典救我，用我负能力医我伤痛，是你恩典救我，用我便痊愈，你是我依靠，忧伤里是我安慰，幽谷你伴我走过，万般试炼也靠你支撑我。
都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伤痛，从我们年幼的时间与家人与同学，到我们走进青少年的阶段，慢慢长大成人，当我们出来这个社会，在情爱的关系里面，在工作那种的与如我诈的当中，我们其实都受过很多的苦头。或在这一刻中，心里面仍然有很多的人事物，过往的一些的所言所行，刺痛着我们的心灵，令我们难受，令我们挥之不去。但主应许过，他说他来是要使你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他不愿意你背负着这些的沉重伤痛，继续来走面前的路，他要医治你，释放你，从这些破损的关系、伤痛的回忆里面，他要彻底的医治、救赎你过来。所以当我们来到再唱诵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让脑海里面浮现这些人与事，我们就一一交在父神的手里面，告诉主听，我们今天要学懂饶恕的功课，以致我们能够回应祂对我们生命丰盛那个的应许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唱诵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医治的当中。
心里宣告，是你恩典救我，用我负能力医我伤痛，是你恩典救我，用我便痊愈，你是我依靠，忧伤里是我安慰，幽谷你伴我走过，万般试炼也靠你支撑我。神啊，你用爱医治我，我在你爱稳妥，你怜悯我，你垂听我祷告，这刻完全明白到，我在你的怀抱，软弱你也知道，苦仍细听，自泪心声自疑，心意尽诉。神啊，医治我们，神啊，你用爱医治我，我在你爱稳妥，你怜悯我，你垂听我祷告，这刻完全明白到，我在你的怀抱，软弱你也知道，苦仍细听，自泪心声自然。
心已尽数。
让我哋合上眼睛，一齐嚟到祈祷，开口为着你自己嘅生命嚟到祷告，为着呢一刻钟喺你脑海浮现嘅呢啲嘅人事物，过往可能系你生命里边一个嘅伤害，但系今日神彻底嘅要嚟到释放你，藉住祈祷，让主嘅怜悯临到，藉住祈祷，让主自己嗰种嘅安慰，佢嗰种嘅加力，佢嗰种嘅爱嚟到浮庇你，因为佢愿意垂听我哋每一个嘅心声，佢愿意医治我哋每一个嘅伤痕。当脚徒开声嚟到祈祷嘅时候，我又向我哋在座当中一啲未信主嘅朋友发出邀请。是啊，同样你都需要经历主这份的爱，这份的饶恕。你可以在口里面、心里面简单的来到跟我一起做这个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从前不认识你，偏行己路，但是今天我知道你爱我，求你让主耶稣进入我内心里面，成为我的救主，洗净我一切的罪，亦都除去医治我内里头的伤痛，又成为我生命的主，带领我走面前的路，活出你命定那份的自由和丰盛。我这样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宣告，我们立志，我们决定要去饶恕了，因为主你知道我们过去所受的伤害，我们心里面那份的愤怒，那份的痛苦，主，我们需要你的能力来到释放我们，以致我们可以饶恕这些得罪伤害过我们的人，包括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、同事、同学。主，我们不再受这些人所控制影响，让我们发放出超越时空生成的这份的饶恕。主，在这一刻中取去我们内心里头一切的伤痛，将从上而来你那份的平安赐过给我们。神啊，我们都知道或许有时候我们都伤害过其他的人，我们都求你饶恕我们，以致我们的心能够可以得自由，让你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，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藉着祂的恩典，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到领受圣餐。圣餐的主题正正就是赦免，接受主的赦免，亦都去赦免别人。由于防疫的考虑，我们现场会用独立的圣餐包，商礼一息间会将圣餐包派发给已经受浸的教友，大家可以个人决定在现场还是带回家来到去领受。我们先来诵读一段圣餐的经文，预备起。
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了福，就擘开，递给他们，说：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喝了。耶稣说：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。马可福音14:22-25。
圣餐的设立正正是表明紧神那种的赦免。昔日使徒保罗提醒我们，领受圣餐之前要省察自己的罪，特别是同弟兄姊妹之间那份的嫌隙需要来到修补，让我们今天更深明白到主那份爱和赦罪的大能和恩典。我们按住耶稣基督的吩咐，同心拎起这个饼来为饼祝谢，阿们，并且宣告：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为你为我被擘开。同样，我们同心拎起这个杯来为杯祝谢，阿们，宣告：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要使罪得着赦免。 聖餐會派發到俾每一位已經受浸嘅弟兄姊妹，無論你嚟自邊一間教會，只要你已經受浸，我哋歡迎你同我哋一同領受。有請雙禮。隨著牧師的領帶轉了做紫色，表明緊我哋進入咗將臨期呢一個光嘅週期。耶穌基督道成為肉身嚟到世界上邊，係要照亮一切嘅黑暗。所以今日讓我哋藉住呢個餅同杯，將生命裏邊一切嘅幽暗徹底嘅嚟到去放低。單單的來到仰望主，藉著餅和杯這個施恩具，我們要釋放那份的饒恕，也都徹底的來到領受主那份的饒恕，讓我們同心來到領受耶穌基督的身體。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邀请你开声来到为自己的生命祈祷，让我们彻底来到经历这份的救赎，让我们的生命全然归向主。神啊，感謝你讓你的赦免臨到在我們的生命當中，又讓我們的心得著醫治以至到自由。求主你繼續來水領我們，讓我們能夠明白你的道理踐行在生命當中，讓我們的生命因著你的同在，因著你的赦免，我們能夠可以帶著一份力量去赦免周遭的人，以致我們的生命得輕省入豐盛。垂聽我們的祈禱，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門。讓我們一起站立。
心裡宣告是你恩典救我，用我负能力医我伤痛。是你恩典救我，用我变痊愈。你是我依靠，忧伤里是我安慰。有福你伴我走过万般试炼，也靠你支撑我。神啊， 我，你谁听我祷告？这刻完全明白到，我在你的怀抱，软弱你也知道，苦仍细听，子女心声自然。
将我哋高举你，
神啊，你用爱医治我，我在你爱稳妥，你怜悯我，你垂听我祷告，这刻完全明白到，我在你的怀抱，软弱你也知道。细听子女心声之意，心意尽诉。
主啊，垂听我哋每一个发自内心嘅祈祷，让我哋嘅生命紧靠住你，让你嘅意念成为我哋嘅意念，以至到藉住饶恕，我哋嘅生命更自由。有愿我主耶稣基督嘅恩惠，天父上帝嘅慈爱，圣灵嘅感动同沟通。常与你哋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哋一齐话 ，Amen！ 将最大嘅掌声献呈喺主嘅面前。帮我拍一拍隔篱嗰个，祝福佢，让我哋藉住饶恕，生命更自由。神赐福大家。有需要嘅话咧，可以嚟到台嘅前边，我哋有灵土服侍队咧，为大家嚟到祷告服侍。崇拜嚟到呢一度，下星期再见。